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现场为您播出的时事经纬节目。现在是2016年2月19日星期五，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我是申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立法；另外，美国国务院和美国五角大楼继续指责中国对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另外，奥巴马将对古巴进行访问，同时呢提出人权问题；另外，美国的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川普和教宗就移民问题发生冲突。以上就是这个时段节目的主要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奥巴马签署了对朝鲜实施新制裁的立法，以此作为对平壤进行核试验和导弹试验的回应。新法案要求对任何协助平壤核计划和导弹计划、网络攻击行动和侵犯人权行为的人实施强制性制裁。扩大制裁是为了阻止朝鲜得到发展小型核弹头和发射核弹头的远程导弹所需要的资金。制裁措施还授权在5年之内拨款5000万美元，用于向朝鲜进行广播和支持人道主义援助项目。与此同时，另一个可能会引起与平壤紧张关系的举动是，韩国国防部长星期四表示，下月开始将有约15000名美军参加年度雏鹰演习，这是去年人数的2倍。美军的增加将使之成为有史以来最大的美韩联合军事演习。朝鲜一再声称，军演是为了侵略朝鲜做准备。韩国表示呢，将采取更有力的措施促进朝鲜改变态度，不过韩国民众对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意见不一。与此同时呢，韩国和中国就双边战略对话以及朝鲜问题举行了会谈，中国表示反对在韩国部署萨德的反导系统。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总统朴槿惠星期二在国会发表施政演说时表示，如不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改变现状，任由金正恩政权脱缰狂奔，朝鲜将部署核导弹，韩国人会在恐惧中备受煎熬。朴槿惠说，停止开城工业园区运转是采取措施的第一步，未来将引领国际社会强力合作，并动用一切可用手段解决朝核问题。不过有韩国学者认为，针对朝鲜的更强有力的措施不会改变朝鲜的现状。位于首尔的朝鲜研究大学教授杨武仁说，20世纪90年代，由于国际社会的孤立和大饥荒，朝鲜遭受极度的经济困难，但朝鲜并没有改变其政策，反而提出了先军政治路线。
政治变化是为了身份政策를들고나왔습니다。
因此我相信，那种认为对朝鲜实施更强大的压力和制裁会改变朝鲜，导致朝鲜政权崩溃的想法并不具有很大的说服力。
一些首尔居民也对政府将如何应对朝鲜核项目和导弹项目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很遗憾，很多人因政府的政策受到不利的影响，如开城工业园区的商人等。我希望政府采取更长期的政策，因为短期内很难看到政策的积极效果。
我们的政府对朝鲜的态度先软后硬，这种态度的改变让我费解。韩朝有共同的命运，解决冲突最好通过谈判，即使朝鲜的一些行为是错误的，不管怎样不能有战争，谈判解决问题才是明智的。
韩国在和国际社会讨论加大对朝鲜制裁的同时，也在同美国磋商驻韩美军部署萨德导弹系统，以加强韩美防务力量，并保持对朝鲜的威慑力。不过韩美计划要在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引起周边国家的关切， 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16号在首尔同韩国外交部第一次官林胜南共同主持中韩外交部门高级别战略对话。张业绥说，中国支持新的强而有力对朝鲜的制裁决议，但必须通过对话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张业绥还对韩美商讨部署萨德系统表示反对。
我们也就萨德问题交换了意见，中方已经表明了反对的立场，我们希望有关方面呢慎重行事。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对联合国决议具有否决权。国际社会要对朝鲜实施的新制裁得到中国的合作才能顺利实施。此前中国曾投票赞成对朝鲜核项目进行制裁。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继续呢是关于萨德系统的有关舆论。韩国方面表示，部署萨德系统是针对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几乎不会造成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韩国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表示，正如朴槿惠总统多次重申的，面对朝鲜的核威胁和导弹威胁，部署萨德系统是确保韩国的安全和国家利益，摧毁攻击韩国的朝鲜导弹，对中国几乎不会造成影响。
讨论部署萨德系统是作为一种应对朝鲜核威胁和导弹威胁的防御措施。我们在继续说服中国，部署萨德系统对中国的安全利益几乎不会造成影响。
不过中国担心韩国部署萨德系统后将让美国雷达能发现其境内的导弹。中国外交部副部长张业绥日前在韩国明确表示，中国反对在韩国部署美国的萨德系统。韩联社说，五角大楼发言人乌尔班17日表示，萨德系统部署事宜的联合工作组韩美双方尚未会面。报道说，此评论推翻了韩美正式启动萨德部署议程的立场，目前尚无美韩为此磋商制定的时间表。另一方面，韩联社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最近下令要集中力量准备对韩国进行恐怖袭击。韩国国会情报委员会执政党干事新世界党议员李哲宇在听取了情报部的汇报后对媒体表示，朝鲜可能针对反朝活动家、韩国政府官员等进行恐怖袭击，韩国的电力、交通等国家枢纽设施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韩国国防部长官韩民球18号表示，韩美将从3月7号到4月30号举行前所未有的关键决断联合军演，威慑朝鲜的核企图。
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这次韩美联合军演都是前所未有的，参演人数比去年多一倍，达到15,000美军。美军出动的部队和装备包括装甲旅、战斗航空旅、海军作战旅作战分队、航母战斗群、核潜艇、空中加油机等。为了应对朝鲜的核威胁，我们的军队拥有足够的威慑力和反应能力，能在韩美防御系统下实施制定的核威慑战略。
韩国国防部发言人文尚钧星期四就中国要求韩美两国放弃部署萨德系统作出回应，称韩国将从维护自主权的立场看待并决定这个问题。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在南海问题方面，美国国务院星期四表示，中国对南中国海有争议岛屿的军事化是导致地区紧张局势升级的主要行动方，并且指责中国在这一问题上言行不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约翰·科比星期四在记者会上说，
It isn't just President Xi's comments that
我们认为中方说过他们无意搞军事化，这不只是基于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外交部长王毅在与国务卿克里会晤时也同样说过，而他们具体讨论的就是南中国海问题。我知道我们经常重提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但是他的讲话也得到了其他中国领导人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响应，所以我认为我们可以很有根据地说，中国说的是一套，做的是另一套。
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说，习近平去年承诺不会在南中国海进行军事化，但一直有足够证据表明中国在南中国海军事化的程度在不断增加。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去年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承诺，中国在南沙群岛的有关建设活动不针对不影响任何国家，也无意搞军事化。科比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说，大多数的国际社会成员都认为对岛屿的进一步人工填海和军事化是导致局势紧张加剧的主要原因。他说，
有争议的领土主张在南中国海已经引起够多的紧张，所以我们仍然认为无论是对人造岛礁还是自然岛礁的军事化都对降低局势紧张没有帮助。
美国福克斯新闻星期二报道说，商用卫星图像显示，中国在主权有争议的帕拉塞尔群岛中的五迪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永兴岛，部署了地对空导弹系统。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四援引中国国防部的话说，中国在相关岛屿上的海空防卫部署很多年前就已存在。中国南海研究院院长吴世存星期四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习近平所说的南海不搞军事化，不包括西沙群岛，指的是南沙中国现在正在建设的七个岛屿。美国之音叶林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海军方面的一名高级官员说，中国在南中国海五迪岛上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的做法不同寻常，美国不得不对北京的意图高度警惕。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从加州圣迭戈发来的报道。
美国军方本星期证实，中国在五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西沙群岛、永兴岛上部署了 HQ-9 型地对空导弹。美军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2月18日在加州圣迭戈市出席美国海军年度西岸研讨会时透露，此前中国至少两次在五迪岛上临时部署过 HQ-9 型地对空导弹，但都将其用于军事演习，包括击落无人机的演习。但此次不寻常之处在于中国并没有实施反导演习，因此人们不得不对北京的意图产生警觉。正在这里出席西岸研讨会的多位现役和退役海军高级官员和防务专家们对美国之音说，中国在五迪岛部署导弹跟它在南边的斯普拉特利群岛的填海造岛和军事化有关联，其目的是在南中国海建立一系列军事基地以控制整个海域。今年一月，美国海军柯蒂斯·威尔伯号驱逐舰曾驶入五迪岛附近的特里顿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中舰岛12海里以内。中国军方称对美国军舰发出警告并予以驱离。太平洋舰队司令斯威夫特上将星期四在圣迭戈市对美国之音说，美国海军此次以及此前在南中国海采取的抵近航行是美国政府高层决策人做出的决定，双方的分歧需要也应该由两国政府高层来解决，而双方海军必须努力避免战术上的误判引发两国的战略对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在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欧盟方面，欧盟高级官员星期三说，中国目前有关南中国海的政策不符合中国的自身利益。这位官员说，包括中国在内的南中国海各生索方应当尊重国际法，欧盟和美国共同支持通过国际法解决南中国海的有关争议。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华盛顿保守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星期三举办的一个研讨会上，欧盟驻华盛顿的官员克劳斯伯策特表示，中国的南中国海政策的效果是负面的。
Actually, I strongly believe China's current policy is not in its.
事实上，我坚信中国目前的政策不符合其自身利益，代价非常巨大。中国迫使邻国组成联盟对抗中国， 这些国家本来是不会采取这样的立场的。
中国、越南、菲律宾、文莱和台湾都声称对南中国海部分地区拥有主权。中国在有争议岛礁、围海造岛和建设军事化设施等行为引发了周边国家的担忧。这些国家认为中国意图通过日益强大的军事力量来控制南中国海。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欧盟对外行动署亚太司司长贡纳维甘德在研讨会上说，欧盟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不设立场，但是致力于维护基于国际法的海洋秩序，反对任何导致紧张局势升级的单边或军事化行动。
我们呼吁各方寻求和平与合作的解决方式，包括仲裁等国际认可的争端解决机制。
2014年3月底，菲律宾将南中国海问题提交给国际仲裁庭，海牙常设仲裁法院于2015年10月作出裁决，认为自己有权受理菲律宾提出的诉讼，预计仲裁裁决将于6月作出。但是中国一直坚称南中国海问题涉及领土归属问题，因此中国不接受国际仲裁。欧盟驻华盛顿官员博策特在研讨会上说，不能低估国际社会共同意见的力量。他说，如果大家一致认为应当尊重海牙法院做出的国际仲裁，那么这种强大的意见就很难被忽视。
西方社会或者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意见对北京也是重要的。
他表示，美国在亚太地区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是确保国际法得以维护、威胁不会升级成为行动的唯一国家。他说，欧盟支持美国确保国际法的贯彻落实，同时欧盟与美国在这个问题上也有密切合作。
我们共同支持维护国际法，认为国际仲裁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亚洲国家都有约束力。美国和欧盟会在公开场合和私下会谈中强调这一点。
美国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艾米·希尔莱特在研讨会上说，解决南中国海问题需要全球努力，美方乐见欧盟与美国及地区各国进行更多的合作与交流，尤其是欢迎欧盟与美国合作推动基于国际法的地区秩序，让争端得以和平解决，航行、飞越和商贸自由能够得到维护。美国之音墨语，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引发地区领土争端进一步升级之际，有美国媒体说，中国正在以强硬的策略迫使美国决定是否以更加激烈的手段阻止北京在南中国海的作为。但是无论美国是核战，可能都无法改变中国在争端地区造成的既定事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在奥巴马总统与东盟领导人举行加州峰会之际，台湾国防部证实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的武迪岛部署地对空导弹的消息。美国外交政策杂志2月17号的一篇报道说，这显示北京在和美国的对决中进一步加码，表明他不会从现有的立场退缩，也不会停止在争议海域填海造岛和建设岛礁的活动。报道说，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法庭可能在4月到6月间就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裁决中国九段线的领土主张是否有效。一些专家认为裁决可能对菲律宾有利，但这可能无法改变中国在南中国海的活动，因为国际仲裁法庭并没有执法权力，而中国从仲裁案提出时即表明不配合的立场。前白宫国安会亚洲事务资深主任格林说，国际社会必须团结一起，对国际法庭的裁决发出一个共同的声音，才能发挥力量，促使各方重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谈判桌上。
格林说
We should be thinking about how we can reinforce
我们应该想想如何支持那些遵守国际规范的东盟国家，尤其是国际法庭可能在六月对菲律宾提出的仲裁案作出裁决。大多数专家都认为，裁决结果可能确认中国的九段线主张无法作为宣誓领土的基础。我不认为美国、日本或欧盟将对这个结果采取立场。不过，如果我们能集体表达对国际法庭裁决结果的欢迎，那对于敦促各方重回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协商将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做法。
现任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事务资深副总裁的格林星期三在该中心一场加强美国与欧盟对亚洲事务合作的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和亚洲盟友必须思考是否愿意为迫使中国对其作为付出代价而承担更多风险，以此达到让他遵守国际法的目标。格林说
If there's a voice making
如果有一个声音让中国注意到他的名誉可能因为不认真协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而受到伤害，这就是一种让他在名声上付出代价的做法。虽然我们都知道大家有一个理想的目的，但问题在于你是否能迫使对方付出代价。我认为我们能够这么做，那就是美国、日本和其他我们的亚洲盟友必须愿意承受更多风险来采取让对方付出代价的策略。这听起来像是有敌我对抗的性质，但事实上它的目的是为了执行法律。
对于美国应该如何应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强硬作为带来的挑战，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星期三也发表声明，呼吁奥巴马政府采取风险程度较高的日常管控体系，提高北京为其行动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此才能影响北京的作为。2月17号，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北京与澳大利亚外交部长毕晓普会面后的记者会上，针对中国在南中国海争议岛礁部署导弹的问题表示，中国在驻守岛礁上部署有限必要的防卫设施是行使国际法赋予任何主权国家的自保权和自卫权，无可非议，与军事化无关。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白宫说，美国总统奥巴马下个月对古巴进行历史性的访问时候，将提出人权问题，并且与寻求支持基本普世价值的持不同政见人士见面。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他说，奥巴马为期两天的古巴行程将于3月21日开始，此行标志着美国对这个共产党领导的岛国政策变化的最新发展。罗兹说，奥巴马将与古巴总统劳尔·卡斯特罗讨论广泛的问题，但是没有计划会见他的兄弟菲德尔·卡斯特罗。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在半个多世纪前取得古巴政权的革命领袖，目前因为健康原因已经退休。奥巴马星期四表示，他此行将寻求推动美古双边关系和能够改善古巴人民生活的努力。白宫发表声明说，这次历史性的访问是近90年来美国在任总统首次访问古巴，这是总统致力于推动美古关系进入新局面，以及通过扩大旅游、商业和信息交流将两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又一个例证。古巴官员对即将进行的这次访问表示欢迎，并表示愿意讨论任何问题。这次古巴之行显示出奥巴马仍决心在离任之前的11个月推动他作为个人遗产的有关成就。土耳其指责安卡拉发生的汽车爆炸事件是一名与库尔德民兵组织有关联的叙利亚男子制造的，那次袭击事件造成了28人丧生，但是美国星期四表示目前尚未确定是谁发动了这次攻击行动。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说，星期三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发生的袭击事件是由库尔德分裂组织库尔德工人党武装和一名从叙利亚潜入土耳其的人一起进行的。他说，这名叙利亚男子是叙利亚库尔德反叛组织的一个武装分支人民保护联盟的成员。安卡拉将人民保护联盟和库尔德工人党一同视为恐怖组织。 在华盛顿，美国副国家安全顾问罗兹谴责了这次在安卡拉市中心发生的爆炸事件。爆炸破坏和摧毁了五辆运载军事人员的公交车，但是罗兹表示美国还没有确定谁应该对此事件负责。美国国务卿克里与土耳其外长恰武什奥卢通了电话，表达了华盛顿对北约盟国土耳其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共同斗争中的坚定承诺。在另外一方面，土耳其不顾西方盟国的劝说，星期二再次炮击了在叙利亚北部省份阿勒颇节节推进的库尔德武装，而与西方敌对的大马士革政权也谴责了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尔德人的军事行动。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土耳其连续炮击叙利亚北部的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武装。俄罗斯星期二在联合国安理会提出这一问题，土耳其总理达武特奥卢对俄罗斯的举动不屑一顾。他说，俄罗斯在轰炸医院和学校，然后因为土耳其采取保卫本国边界安全的措施而把土耳其告到联合国安理会。他说，这是什么态度？达武特奥卢总理还重复了针对叙利亚库尔德人的威胁。他说，如果他们继续推进，我们将采取一切必要手段。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民兵继续西进，试图打通与叙利亚库尔德人聚集地阿扎兹的连接。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土耳其高级官员说，炮击是为了报复这支叙利亚库尔德武装的袭击，但这名官员无法拿出证明这些袭击行动确实发生过的照片，也无法说明袭击发生在什么时候。安卡拉指责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是土耳其境内反政府武装库尔德工人党的延伸。观察家网站政治专栏作家卡迪里科塞尔说，由于土耳其的盟国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及其政治分支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安卡拉正在盟国中陷入孤立。他说，
The West in general sees the PYD as a reliable ally。
西方一般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是打击伊斯兰国的可靠盟友，而安卡拉认为库尔德民主联盟党比伊斯兰国的威胁还要大，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问题的看法，完全是颠倒的。
美国展开空袭行动，支持库尔德人民保卫队，安卡拉和华盛顿的关系变得尤其紧张。土耳其官员说，美国向叙利亚库尔德人提供的武器最后落入土耳其境内的库尔德工人党手中，华盛顿否认向库尔德人民保卫队提供武器。上个月协调全球打击伊斯兰国行动的美国国务院官员布雷特·麦格克前往叙利亚城镇科巴尼，会晤了民主联盟党和人民保卫队成员。在那次会晤之后，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说，华盛顿必须在土耳其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之间选择谁是合作伙伴。不过，国际关系问题专家索利·奥泽尔说，在叙利亚库尔德人问题上的纠纷不大可能导致美土关系全面破裂。他说，
The Turkish challenge, it's either them or us,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well, it's both of you.
土耳其发出的挑战是，要么选择他们，要么选择我们。美国方面的回应是，你们两家我们都要，我们将继续和库尔德民主联盟党合作。在通常情形下，这会产生严重的外交危机。不过，土耳其确实需要美国，而在库尔德民主联盟党的问题上，证据很明显，美国不会改变自己的方式，土耳其也不会改变他自己的方式。
土耳其清政府媒体呼吁禁止美军空袭伊斯兰国目标时使用土耳其空军基地，不过到目前为止，安卡拉没有理睬要求制裁华盛顿的呼吁。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苹果公司呢抗拒美国政府的命令，拒绝对其加密软件进行解密，以便让执法人员能够调查最近一次的恐怖袭击事件。苹果呼吁就此进行公众辩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联邦调查局要求苹果公司解除一对实施恐怖袭击的夫妻所使用的 iPhone 手机的加密软件密码。去年12月的袭击造成了14人死亡。苹果公司星期三则以一封公开信作出回应，要求他的消费者抗议他所说的政府没有先例的越界，以及对公民隐私可能造成的寒蝉效应。消费者则有不同的反应。
这就会让政府有权打入所有人的手机，假如是为了调查，我觉得这是合情合法的。
白宫星期三证实，调查恐怖主义活动是当务之急，但公民的隐私权也不能受到损害。
他们并没有要求苹果重新设计它的产品，以便为他们的一种产品制作一个新的后门，他们只是要求对这一件产品做点事情。
这一案件是执法当局所面临的一个典型的越来越突出的问题。在纽约这样的恐怖分子所瞄准的大城市，这种问题尤其突出。
我们都尊重宪法权利，我们也都理解人们对隐私权的种种敏感，但不幸的是，这些公司无论是有意还是无意，都在使恐怖分子可以更方便地做坏事。这种情况必须制止。现在的底线是，有关公司必须更注意公众利益，而不是牟利动机，必须跟执法部门合作。
世界各地的恐怖分子如今依赖日益先进的加密软件，来让执法部门更难追踪他们。来自纽约的联邦参议员舒默说，这个问题不能通过诉讼个案解决。
我们需要一种解决办法，既可以保护隐私权，同时又能够让执法部门获得他们所需要的工具。
法院星期二发布命令，要求苹果公司提供一种方法，可以让调查人员绕过苹果手机的自动消除内存信息的功能。这种功能可以让手机在有人连续十次输入错误密码时自动抹掉其内存信息。一些技术专家表示，黑客可以很快掌握这种绕过手机安全设置的方法，并利用它来窃取手机内的加密信息。美国之音记者霍克，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白宫说，奥巴马总统已经启动了任命已故最高法院大法官斯卡利亚继承者的程序。白宫发言人欧内斯特星期四说，奥巴马与政府高层官员举行了会谈，争取尽快提出大法官的人选。包括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纳尔在内的一些共和党参议员认为，应该由2017年1月就任的下届总统，而不是奥巴马，来提名大法官的人选。麦康纳尔负责安排参议院的议事日程，他已经表示不会为奥巴马提出的大法官人选举行批准听证。欧内斯特重申奥巴马总统的观点，说参议院有义务审议任命大法官的有关事宜。美国国务院星期二表示反对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所在的街道改名为刘晓波广场的参议院议案。国务院还同时暗示奥巴马总统将会对这一议案行使否决权。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马克·托纳星期二在例行记者会上说，美国将继续向中国传达尊重人权和释放刘晓波等政治犯的必要性。但是我们认为，克鲁兹参议员试图给华盛顿这条街道改名的策略，对这两个目标来说不是一个非常有效的方式。我们认为，这种立法行为只会把我们的努力复杂化，所以我们反对这种做法。在处理改善中国人权这一共同目标的方式上，我们希望与国会更为有效、更为合作的共识。美国参议院上个星期五通过了由目前竞选总统的德克萨斯州参议员泰德·克鲁兹提出的法案。这一法案建议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所在地改名为刘晓波广场。中国异议人士刘晓波2009年因为起草倡导民主改革的08宪章，被当局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11年的监禁。2010年的诺贝尔和平奖被授予给了刘晓波，但是他至今仍在中国的监狱服刑。法案的发起人克鲁兹是正在争取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这项法案还需要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并由总统签署。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托纳表示，白宫方面已经表明奥巴马总统将会对参议院的这一法案行使否决权。中国外交部星期二表示，驻美大使馆前的广场改名为刘晓波广场将会造成严重的后果。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中国要求美国国会停止审议有关议案，并希望美国行政当局制止这场政治闹剧。美国国会议员试图将广场更名的过程一波三折，其中不乏政治博弈。在参议院一致通过刘晓波广场的议案的同一天，奥巴马政府的多项国务院官员任命也获得通过。克鲁兹曾经试图在参议院推进一项类似街道更名的议案，但是民主党人的反对使之搁浅。美国等大国去年与伊朗签署核协议，在克鲁兹的主导下，由共和党占多数席位的参议院搁置了奥巴马政府的多项国务院官员任命，表示对这一协议的反对。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在民主党人表示不会抵制广场的改名提案后，克鲁兹同意给国务院的人事任命放行。这项议案要求中国驻美国大使馆的地名改为刘晓波广场一号。如果改动得以通过，每一封寄给中国使馆的信件都会带着刘晓波的名字。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林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讲述中国大饥荒墓碑一书的作者杨继成被禁止赴美国领取哈佛大学颁授的路易斯里昂奖的消息受到了国际媒体的关注后，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就此事发表社评，说美欧媒体把这件事突出出来耐人寻味。不过这篇社评的撰稿人单仁平和事件主角杨继成都不肯对记者披露中美原因。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的报道。
原新华社记者、炎黄春秋杂志副社长杨继绳被禁止出国领奖之后，中共党报人民日报旗下的环球时报星期三就此事发表署名单仁平的社评，题目是对西方奖项多一些心眼儿不过分。社评指出，杨继绳所著的墓碑一书认为，从1958年到1962年中国一共饿死约3600万人，这一数字是对那场天灾人祸中究竟饿死多少人的各种推算版本中最高的之一。社评引述一位教授的话称，该书绝大多数关键性的饿死人的数据都是虚假的。单仁平在社评中表示，该书出版后，杨继绳获得西方组织和机构颁发的多个奖项，比如2013年美国曼哈顿研究所的海耶克图书奖和2015年的瑞典史迪格拉森奖都颁给了他。社评说，墓碑也受到国内部分研究者的批评，被指出使用史料不及，逻辑也有问题。社评写道，墓碑谈论的并非历史，它带有强烈的现实政治情绪，因而一问世就在网上激起政治争论。由于该书前言中公开称中国政治制度是集权制度，奴役人类的制度。评论杨继绳这部著作的社评称，大概是因为这些不寻常之处，西方组织颁给杨奖项时都称赞他的勇气。单仁平被认为是《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写社评常用的笔名。几天前，胡锡进在微博上罕见地发出一个提倡宽容批评言论的帖子，引起网友们的热议。他这个与平日的评论语气迥异的帖子说，中国还是应多放开言路，鼓励宽容建设性的批评，对非建设性批评也应有一定的承受力。言路宽松会导致一些问题，但它带来的好处更多些。新中国的历史证明，言路宽松与社会活力的关系密不可分，而对于它导致的问题，国家的应对能力是宽裕的。 希望政府各部门、各级和各地方官员都能为实现沿路宽松做出自己的贡献。胡锡进星期三婉拒美国之音记者电话采访的请求，并不肯回答人权律师朴志强的网上批评言论是否应该宽容。他表示，他要说的都在其评论和微博里了，除此之外他不予置评。在这篇关于不准杨继生领奖的评论中，作者承认新中国过去有不少的伤疤和辫子，但是没有触及外媒关注的一个重点，即新华社或者有关部门剥夺了杨继生的公民旅行自由权利，也没有论述依据什么来认定他所说的西方最关心的是如何阻止中国往前走。稍早75岁的杨继生对打电话询问的美国之音记者表示，环球时报批评他的评论歪曲事实勾线，被问到为何遭禁止领奖时，他低调答道，不好说，不能去就不去了，现在年纪大了，对荣誉已经看淡了，随即挂上了电话。不久前以提倡和提升新闻报道标准为宗旨的哈佛大学尼曼基金会发表公告说，决定将2016年的路易斯·里昂奖授予杨继生，以表彰他眼光宏大和无所畏惧的报道。以上是美国之音叶冰的报道。
The Voice of America。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就在美国总统选战紧张进行之际，在共和党总统参选人当中居领先地位的川普与罗马天主教主教方济各就移民问题发生了尖锐冲突，目前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教宗在结束对墨西哥的访问后乘飞机返回罗马途中，一位记者问到川普有关在美墨边界构建一道高墙的计划。教宗说，一个人只想筑墙，不论这墙可能建在何处，而不想造桥，他就不是基督徒。川普星期四在南卡罗来纳州的一次竞选集会上迅速作出反应，表示教宗对其信仰加以质疑是不光彩的。星期四晚上在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播出的共和党市民会议上，川普看来软化了他的立场。他表示他很尊敬教宗，并说教宗很有性格，但是教宗可能在有关其边界计划的问题上获得了错误的信息。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部署先进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引发各界关注。有分析人士说，这其实是中国在为南中国海宣布设立防空识别区做准备，是中国最终在南中国海建立禁行区的开始。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星期二报道说，一家民间卫星公司拍摄的图片显示，中国在帕拉塞尔群岛，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西沙群岛的武迪岛，也就是中国所说的永兴岛，部署了两组八连装地对空导弹发射架和一个雷达系统。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这个时候在武迪岛部署导弹并非偶然。肖恩·亨斯勒是美国海军战争学院行动和战略领导系的副教授，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The timing of this is not a coincidence. You know, I think it's a direct response to recent FONOPS.
实际上并不是巧合，我想这是对美国最近的自由航行行动，美国和东盟在加州就一系列问题，包括南中国海问题举行峰会做出的直接的回应。
2月15日到2月16日，美国总统奥巴马与东盟十国领导人在美国加州举行会谈，南中国海是主要议题之一。亨斯勒说，中国选择在武迪岛而不是新建的人工岛部署导弹，显示出中国并不想在这个问题上显得很具有挑衅性。他说，中国实际控制武迪岛差不多40多年，而且在武迪岛上也曾有过军机。但是他认为，这只是中国将南中国海岛屿军事化的第一步，为将来设立南中国海防空识别区，最终巩固在南中国海所宣称的主权做准备。
My opinion is that China has already made up its mind to over time militarize not only the Paracel Islands but the Spratly Islands and the reclaimed, you know, the three larger reclaimed islands.
我认为中国已经下定决心了，不仅要将帕拉塞尔群岛，同时也会逐步将斯普拉特利群岛上的人工岛屿军事化。他们会在那里部署反潜直升机，进行情报监控和侦查。他们有意部署固定翼飞机、各种战机、雷达，提供早期预警等等，以及其他的防御设备等。
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从事国防和外交政策研究的高级研究员程兵说，这与中国多年来希望在南中国海取得主导地位的努力和追求是连续和一贯的。
This is consistent with their arguments about the nine-dash line, their arguments about historical rights.
这和他们有关九段线以及在南中国海的历史权益的说法一致，与他们在斯普拉特利群岛修建人工岛有关，与设立三沙地级行政区来管辖斯普拉特利群岛和帕拉塞尔群岛的动作一致。这是最终设立一个禁行区的第一步。未来的某个时候，我们会看到他们在南中国海建立类似东中国海的防空识别区。
美国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亚洲问题专家葛莱仪对美国之音说，虽然南中国海的一些生索国在自己控制的岛屿上修建防卫设施一直多有，但是部署地对空导弹系统不同，是军事化的升级。
But there's a degree of militarization and capabilities. Some countries, for example, have deployed short-range artillery.
这里有军事化程度和军事能力不同的问题。有的国家在岛上部署了短程大炮用来自卫，地对空导弹对短程大炮来说是非常大的提升。就像我前面所说的，他们对在该地区行动的飞机构成相当程度的威胁。
格莱伊也强调，这不是中国的最后一步，中国最终是想对帕拉塞尔群岛和斯普拉特利群岛取得更多的海上和空中控制权。福克斯新闻援引美国一名官员的话说，中国的这些载具看起来很像红旗九防空导弹系统。报道说，红旗九类似于俄罗斯的 S-300 导弹系统，射程达125英里，将对接近的任何飞机，不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造成严重的威胁。海军战争学院的亨斯勒认为，更大的威胁来自中国可能在南中国海建立军事基地。
I view it less as a tactical threat to aircraft flying in the area, and more of a strategic message. And the question is, how big of a threat?
与他们发出的战略讯息相比，我倒不觉得在该地区飞越的飞机有更大战术上的威胁。这个讯息就是，如果中国最后会在斯普拉特利以及帕拉塞尔群岛取得军事基地，这对美国和其他周边国家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威胁。
传统基金会的程兵说，面对中国的行动，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政策。
What should the United States do? I think several things. The United States needs to continue its policy of conducting freedom of navigation operations, and it needs to pick areas and sites that send a very clear signal.
美国应该继续致力于航行自由的承诺。美国需要找到一个更好的地点进行航行自由，向中国展示美国致力于航行自由的决心，继续进行目前在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沿海进行的监控行动等。
他还说，刚刚结束的美国和东盟十国领导人峰会就是美国展示领导力的一个很好的机会。美国不仅应该和东南亚国家，还应该联合东亚的韩国和日本，向中国共同发出信号，即中国的做法不仅是不能接受的，也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威胁，同时中国也将面临后果。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葛莱仪说，美国应该与中国周边国家一起，让中国付出更多的代价。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中国的万宝公司星期四表示，一家中碾合资的铜矿即将在五月投产，预计这个计划将引起当地居民的抗议，给昂山素季新政府带来挑战。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凡的报道。
莱比藏铜矿位于缅甸中部，是中国和缅甸军方的一个颇有争议的大型合资项目。近年来，当地愤怒的村民和活动人士常常因此和政府发生冲突。缅甸警方几次镇压抗议活动后，引起民众的反华情绪 以及对军政府的不满。中国是缅甸的重要贸易伙伴，经过多年修建，莱比塘铜矿即将在昂山素季新政府成立后不久开采，这个敏感项目将威胁到缅甸和中国的关系。中国万宝公司在缅甸的发言人董云飞说，铜矿将在五月投产。他说，我们将在新政府上任后投产，希望和缅甸政府的未来关系会更好。董云飞对媒体说，有时有些人还抗议，但如何处理有关问题是缅甸政府的事务，只有他们能解决有关问题。昂山素季领导的反对党全国民主阵线在去年11月大选中以极大的优势获得历史性胜利，将在今年4月组成新政府。新政府担负着缅甸的重望，即正式完成从几十年的军政府统治向民主转变的政治过渡。在军政府执政期间，缅甸遭到西方国家冷遇，而长期来北京一直担当缅甸军政府的保护伞，使缅甸免遭西方国家的全面制裁。2011年，准平民政府取代了彻底军人统治，为国际投资进入缅甸打开了大门。即将卸任的吴登盛总统上任不久，就暂停了一座由中国斥巨资修建的水坝，显示缅甸调整了和北京的关系。可是莱比塘铜矿和从缅甸西南沿海通往中国的一条大型输油气管道等基建项目仍然没有停止。2013年3月，昂山素季实地走访莱比塘铜矿后，呼吁当地民众支持铜矿开采项目，他因此受到一些人士的批评。昂山素季领导的莱比塘铜矿项目调查委员会的调查报告说，这个项目公司在增加土地补偿、环保、佛塔搬迁、社区扶持等方面有相应改善，已经符合项目建设的要求。可是争议和冲突并没有停止。2014年重新开始扩建工作的莱比塘铜矿再次受到当地村民阻拦，抗议者和警方发生激烈冲突，造成一名妇女中枪身亡，还有大约20人受伤。万宝否认这个项目有任何不当之处，并且说去年这个项目为缅甸带来1亿4000万美元的税收。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来自欧盟各国的至少5000名钢铁工人星期一，也就是1月15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示威，抗议来自中国的廉价进口钢材，并且要求欧盟领导人不要承认北京的市场经济地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人们对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外汇储备减少以及资本外逃的担忧给人民币造成了压力，但中国商务部试图消除这一担忧。中国商务部发言人沈丹阳说，
外汇局的数据也显示，目前我国国际收支仍然稳健，中国经济和国内市场基本面良好，不存在人民币持续贬值的基础，因此也就没有所谓的资金加剧大量的外逃的这种现象。
中国央行行长周小川周六表示，在外汇储备方面，中国不允许投机力量主导市场情绪。分析人士指出，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贬值威胁全球市场稳定。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那么以上呢是欧盟各国的钢铁工人在布鲁塞尔举行示威以及相关的情况。那么接下来呢，从崔健1986年5月在北京工人体育馆第一次唱起《一无所有》算起，中国的摇滚乐已经走过了30年个年头。如今的中国摇滚乐早已走出了地下，成为中国众多音乐形式的重要一支，但是发展并不是像人们所预想的那样。以下呢是美国之音记者方冰的报道。
抗议的欧盟钢铁工人指责中国非法补贴出口钢材，让中国钢铁企业得以以低于成本的价格倾销钢铁产品。抗议人群的另外一个重要的诉求是反对欧盟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来自多贝尔合伙人公司负责钢铁业传播交流的马克·多贝尔在媒体会上说
First, we want free and fair international trade. That means trade free of illegal export subsidies and destructive dumping. Secondly, we want China to stop dumping.
首先，我们希望自由和公平的国际贸易，这意味着贸易中不要有非法出口补贴和破坏性的倾销。第二，我们希望中国停止将不公平定价的产品倾销到欧洲。第三，我们希望欧盟拒绝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很明显，这不是一个市场经济。
欧洲企业联盟发言人米兰尼茨施克说
Market economy status to China would be a full license to dump whenever and in every sector China wants to do it. That would mean to expose
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就是给予了中国所有部门随时倾销的许可，这就意味着把整个欧盟制造业置于中国倾销的风险之下，同时欧盟手里却没有任何工具可以制裁。
来自欧盟的28个成员国的钢铁行业认为，如果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将是允许更多的中国钢材出口到欧盟，数万欧盟国家的工人将因此丢掉饭碗。根据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2015年的一份报告，如果欧盟授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将面临170万到350万人的失业风险。受冲击最大的行业包括汽车零件业、造纸以及纸制品业、钢铁业、陶瓷业等。英国经济资讯公司凯投宏观的中国经济分析师刘畅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采访时，在被问到中国是否在欧盟倾销时，他这样回答：
我们知道肯定的是中国的钢铁行业肯定有过剩，所以如果说中国政府帮助钢铁厂家去降低他们的出口价格，这是有可能的。但是真正的问题，为什么欧盟会有这么强的反应，是因为欧洲自己的钢铁行业也有过剩的问题，因为钢铁的需求跟以前比的话降低了很多。所以如果现在他们中国被认可为一个市场经济，那欧盟就很难去提高或者维持他们现在的关税，也就是说中国可以把钢铁更便宜的给出口到欧盟去。这样子来说的话，过剩问题在欧盟会更恶化，也就说明会有很多工作会丢失。
欧盟2月10号发表声明称，将就是否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发起为期10周的网络公众咨询，并还将在3月中旬举行一次利益攸关方的会议，讨论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所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的影响。而中国方面表示，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15年之后，理应获得市场经济地位，这是中国的权利。布鲁塞尔智库欧洲国际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任霍素克里穆山浩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对中国极具象征意义。
With all respect, I think China has gone very, very far in liberalizing its economy. And I think it would be an acknowledgement of the work that
我认为中国在开放经济方面确实已经走得很远，我想这是来自世界的一个承认，承认中国已经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中国研究所主任克里布朗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欧洲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
I think the reasons why the EU should give it to China are first of all because I think it gives a fresh dimension to the EU-China relationship. As I said earlier,
我觉得欧盟应该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因为这首先让中国欧盟关系有了新的深度，这样欧盟可以改善他们在中国市场的准入情况。从欧盟在中国的投资来说，从进入中国服务业来看，他们做得并不好。
他说，欧盟基于中国市场经济地位，而不是陷入法律的争吵，在经济领域可以获得中国更多的善意。 欧盟的几个大的经济体，包括德国和英国，已经表示他们倾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德国总理默克尔在访问中国时表示，他原则上倾向给予中国市场经济地位。美国一直没有承认中国是市场经济。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除了政治上的象征意义之外，还有利于中国应对反倾销的调查。由于目前中国被认定为非市场经济国家，欧美在调查中国是否倾销某种产品时，不采用中国自己的数据来计算价格，而是寻求另外一个具有市场经济地位的替代国来计算正常的价格。美国之音，思阳，华盛顿报道。